那我们上次呢是上到应该是可以讲说在论来看的话是第四卷的，也就是经文的解释的部分呢已经是进入第四个阶段。好，那第四个阶段从哪里开始呢？从30页开始。好，就讲到那个火中出水，水中出火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一般我们都会讲说火的时候，火灾的时候，我们就用水来灭除火灾嘛，好。但是呢，这边特别的讲说，水中会出火，哦，那就很奇怪嘛。但是很奇怪，也就是不可思议的部分嘛。那这边呢，特别提到30页的第八行，啊，第八行讲说，譬如水中出火，火中出水，难可得信。是刚才我讲的说。很奇怪，哦，我们很难，一般人可能很难去理解，那不能理解怎么去相信。然后呢后面他就讲说这个就好像是什么烦恼当中有菩提，然后菩提当中有烦恼，哦，烦恼就是譬喻火热恼嘛，哦，很热，然后热恼就是烦恼的部分，然后菩提呢就像水，哦，所以他这个比喻是讲这里，哦，那为什么他说虚妄烦恼之性无法可证、哦，就是比喻那个烦恼其实是不极尽的，哦，那不极尽的就是会变的嘛，哦，诶，那个第30页、哦，第三十页的第八行有看到吗？
有，
哦，那这边呢他就特别提到，他就说因为你不是极尽体，不是极尽体就是不是法的本质。那法的本质是什么？是极尽的，是空相这个部分，那是菩提。所以呢他讲说那个清凉的部分是水，哦，那也就是涅槃的部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解释、嗯，菩提当中有烦恼，烦恼当中有菩提。那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学佛是在求菩提，是在证菩提，但是呢我们毕竟都还没有证，所以呢要允许学佛的阶段当中有烦恼，但是也不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学佛的当中有烦恼，所以呢我们现在有烦恼无所谓，没错了，我们学佛就是要把烦恼慢慢的消除。那如果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期许，就是说我们一面学佛一面把烦恼去除，然后慢慢的获得清凉，获得菩提，获得像水的那种清凉的部分。然后别人在学佛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学佛的时候，那别人有烦恼，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用这个来解释，就是说菩提当中有烦恼很正常，好，哦，不要说哎他怎么学佛了还烦恼这么重，还那个业障这么深，不要这样想。因为每一个人在还没有证得当中呢，其实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习性每一个人都有，哦，也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曾经也讲，他是说不要小看外道，因为他那时候对声闻弟子有时候也会觉得说那个外道什么裸行外道那些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嘛，哈，就是大太阳底下呢裹着棉被，然后他们的说法就是说这一辈子来就是有一些罪业要受，然后这些罪业苦受完以后呢就会得到乐果了。然后呢这个其实在佛法上来讲是一种外道的思想，是邪见嘛。因为我们的为什么会有苦，为什么会有乐果，那个都是我们过去的业造成的果报，哦，那这个果报呢其实就是要用修善业去转念它的，不是说哎，我们受完了就没事了，哦，你有的人受完了还是继续还有恶果恶的部分嘛。所以呢有时候声闻弟子也会有意无意当中呢会觉得说那些外道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然后呢会有那种类似就是贬斥的意思。那是佛陀呢就讲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些外道修行者，他说只要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每一个众生都有外道的那个习性，所以呢 没不不可能，就是没办法保证你以后不会这样子做啊。所以呢，你现在需要的人，说不定你下辈子你会发现说，哎，你外道的习性现前了，然后显出外道的修行方法啊。所以呢，不要去贬斥人家，也不要去讥笑，你只能想说，哎，他的福报不够，没有遇到善知识，所以呢，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这样子啊。所以如果有众生有烦恼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帮忙，尽量帮忙，就是减除他的烦恼，然后不要在背后在那边取笑，或是在背后呢觉得说不可思议，为什么学佛了还有这么多烦恼哈？不要有这种心态。好，这是讲到菩提当中有烦恼这个部分。好，那接着呢，后面就讲到是说，那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能够相信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诸法空性这个部分的话，这个人就有办法能够解脱诸见，就是解脱种种自己那个思想的一个束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思想，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思想，大人也有大人的思想。你要说小孩子两三岁不懂吗？他不懂，他也有他的想法。昨天我就坐公车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其实是刚开始是看到一个嘛，然后呢他妈妈就带着他，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等一下唱歌，等一下那个，然后整个公车都静静的，因为可能是傍晚嘛，然后呢他都静静的，就只有那个小孩子的童言童语嘛，他妈妈就一直跟他说，嘘嘘，全车都听到你的声音了，那小孩子的声音都很响亮嘛。他说那我要讲，我要唱一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听。然后我是坐在他前面，我就快笑出来了嘛。他说全车都听到那个声音，他说那我唱一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听。好，这样他妈妈就可能我在想说那个地上如果动他就很想钻进去，他说叫你小声一点，你还要唱歌。好，结果呢他说你不累我要睡觉，妈妈你听嘛你听嘛，还是要把他叫起来。结果呢后来又过了两站，又一个妈妈跟阿姨带着一个小朋友，然后上来的时候，那个小朋友一样嘛，就是很天真，但是那个小朋友呢就有他自己的讲话的那个部分嘛，他就开始，他阿姨可能是小学老师还是什么，就叫他跟他讲说有一个字啊，比方说快，然后他就一直造词，快快快快来快车什么，他就讲，然后最后呢他就讲砖块，然后就笑出来了。我想说啊，连那个砖块也是块嘛哈，啊，反正小孩子他两三岁刚学会的话，他可能那个声音都一样，所以他就讲砖块，然后全部的那都快笑翻了，连我后面那个妈妈故意假装睡觉的也笑出来了。结果他就说，妈妈为什么他可以讲，我就不能讲？你看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你看小孩子他也会这么想。然后呢他想说大家都听他这么讲嘛，然后我就想他说小孩子真的很天真。那我们有时候呢大人的话就会讲，就说我也可以发表，然后小孩子就说为什么妈妈你就叫我不要讲，他怎么可以讲？然后大家都在笑，也没有人讲怎么样。然后呢后来呢就这边一个快，那边一个什么，反正就是他们两个变成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呢，他同言同语，但是呢他每个人都会觉得说这小孩子的天真啊，那你说你要叫他不要讲吗？他说为什么他可以讲，是不是他的见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大人也是，为什么可以主张这样，为什么他可以主张那样，然后最后呢就打架嘛，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然后为什么这边要挖路那边就不挖，然后这边要收费那边就不收费。因为昨天我去上一个地方的课，他就说南部人嘛，他就跟我讲，他就说那个什么高速公路欺人太甚。我说怎么样嘛，他就说从哪里到哪里几个收费站嘛，然后呢从那个什么台中一直到从丰原一直到那个什么到哪个地方啊，到园林到彰化，好像是只有一个收费站嘛，这么长的距离啊。然后呢你看他对你们台中人就这么好，对我们南部人你看就只有从那个什么斗六到哪里哈，然后短短的距离就两个收费站。我就说哦，那可能是 可能南部人比较有钱嘛。他说不是，然后有一个就讲说那个跟执政有关系，我就说可是这个收费站大概不是已经历经好几个执政党了，所以你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讲就说那个就是在开始的时候设计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正好他是农工处退休的，我就说哦你有关系，他说对对对 我也有参与然后他就开始，因为其实你讲到哪里的话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的思想，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说会清安呢？可能很难因为你要讲他说尤其是讲到现在要选举了，一讲到政治的时候整个人都那种二分就很明确嘛，然后你又说哈，我们平静的来看这个选举，看他们的政见，你只要有这个很明显的二分的时候你很难去平静。所以我最近呢他们就说师傅你为什么都在看报纸，而且呢还要看两份，我说因为两个都是党报，你如果看一个你一定会被他牵着走，所以呢党报要怎么看，民进党的是什么报？自由。国民党呢？联合。你把两个都拿出来看，一样是马英九讲的一段话，两个报纸的那个评论就不太一样。一样，那个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发表的，也是两个的反应都很不一样，然后甚至民调也不一样。然后你要说啊，哪一个民调才正确？都没有正确。然后你就是因为你如果看两份的话你就比较不容易被左右，你如果看一份一定被左右，因为第一个我们对政治不熟，坦白讲我是完全不熟，那你们我是不知道。那有的人就讲说民进党有好处啦，因为为什么至少他在执政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般我们以前都是天高皇帝远，反正你上面讲什么就怎么做就好。他说民进党执政以后呢连那个乡下人啊农夫他也会跟你讲出一堆道理哈，掰出一堆道理他会讲出来。我说对对对这个也不错，就是让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以前呢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声音嘛哈，所以呢那因为有这些声音所以变成我们选择上也有要很小心嘛，因为要得脱诸见哈，我们要不只是听而且要听清楚到底哪一个符合，哪一个符合逻辑，哪一个不符合逻辑。就像我在讲那个高速公路那个啊，一听到我想说天哪，这个收费跟那个跟那个执政有关系，我说那要怪哪一个执政啊，因为经历那么多，而且呢甚至他后来也可以废，你认为不合理的话其实也可以废除某一个收费嘛，对不对？像以前我们那边台中到哪里也是有，以前又是有两个部分，后来呢他们就去抗议的说这样子等于叫我们台中人都不要出去，所以呢后来经过决定的时候就废止一个。我说这个都可以废除，不是说一经设定以后就不能废除嘛，那一定有很多考量，所以才会造成这个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呢我说那个跟我就针对那一个同学讲说跟执政有关系的时候，我就说那要我请问哪一届的执政，因为我们毕竟有经过不同执政的一个转换的。这样他就说就现在执政者，我说啊可是收费不是现在的关系哦。他说那以前设定的，我说以前设定的时候但是中间可以改变嘛，我说要怪他们。只有那个农工处退休的那个他本来是讲得很慷慨激昂的，他就说对对对对 跟我有关系，我也参与过所以也不错嘛，还可以承认自己也参与嘛，所以等于这个就是个人的见、哦、你看我们大人会有这个见解、哦、这个思想嘛，见就是思想，其实两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他的思想，你说抱着奶瓶的有没有思想？有，他要这个不要那个，你看那个奶瓶你给他说他要喝水，你给他说你已经很久没喝牛奶，他一定会哭，他要喝水你给他奶他一定哭，但是他的见他的那个执着的部分。他说为什么能够得脱能够信解这些法义呢，就是这个人曾经过去呢是亲近无量的诸佛，就是他有这个因缘在佛的底下呢亲近过， 他亲近佛，其实就能够听闻佛法。然后再来说，这个人呢，有善知识在加持，就是说我们在走哪一段路，然后呢，正好你在学佛的当中遇到烦恼，或是说有人给你牵引走上学佛的路，这个都是善知识嘛。所以呢，有善知识的加持，哦，就是好的老师的加持，然后再来的话，就自己的善根也增长，善根就是根可以发芽，所以呢，能够有好的福报，所以呢，善根增长。那第四个就讲到说，因为他能够护法，有的人是想到说，我来学佛，我来听，然后我听看看你讲的哪里有缺点，然后我就可以跟你辩论。但是这个部分呢，他说他不是这样子嘛，他说他有办法迈向解脱，能够不执着他的见解的话，就是因为他听法，然后有那个法财，然后法财甚至呢，他也会好好的珍惜，会护法，比方说有人在破坏佛法的时候呢，他会护法护持，因为你要想他说，过去我们中国是政治引导宗教，那有三武一宗法难的时候，那佛法都没被灭掉嘛，一直到现在都还有，那一定是有护法在那当下呢，就是不顾一切，然后呢就是守护佛法，哦。那第四接着呢就讲说，他随顺作业，就是随佛所教，然后呢就是在自己的行为上依着佛法来做，哦，这个是讲到修行的功德，然后呢所做一切呢都能够满足。那接着呢他就讲说，他入到那个菩萨的阶位的功德，那进入到菩萨的阶位，第一个他就说他生在佛家，请问你是不是生在佛家？有人有人没有回答，不是，你生在客家。那不然还有什么答案？其实我们都生在佛家，因为我们在学佛嘛，所以呢生在佛门的家中嘛，所以呢他说能够这个人就是种姓尊贵，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嘛，叫种姓尊贵，因为为什么他可以生在佛家，然后呢再来就说这个人能够舍，所以呢他因为能舍，所以他一切的烦恼都舍掉，这很奇怪嘛，就是说我们能够舍的话，舍到最后自己会没有东西的话会起烦恼，一般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是这样子嘛，比方说我现在很饿，我中午没吃饭，然后呢我就经过 7-11， 然后就看到那边有两个面包，好好吃哦，没关系，那我就去买两个面包，一瓶牛奶，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吃嘛，接着我就进去买了那两个面包，然后再一瓶牛奶，结果一走出来发现有一个老人家呢就站在门口，手一直抖，师傅我三天没吃饭了，然后你现在怎么办？我本来是要拿来吃午餐的，结果他这样子我三天没吃饭了，然后我想说那个人如果是我妈妈啊，我当然是很不舍啊，所以呢赶快给他，然后你要给他的时候是很欢喜，对不对？可是你肚子饿你就不欢喜嘛，所以呢是不是我们都还没有了悟空性的时候，东西给了人给了以后你就没有，然后你就会产生一点烦恼。但是呢这个他讲到，我刚才是举例子，不是真的，我没有说没吃饭就来然后去买 7-11 的面包，没有，不要等一下你们真的跑去买面包说食物没吃饭，我是已经吃了才来，然后呢他说这个人呢他就能够舍，什么都舍，舍到什么，他连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了，那就真的是很不错嘛，不是说我把所有的苦都舍掉，然后把所有我要的通通，那就贪爱也是一种烦恼，所以呢那个实际的话他们就讲一讲，能舍才能得，是不是？但是这一句话呢刚开始你听的话，我觉得我很反弹嘛，我想说啊，那个布施是有所求，背后有所求，那就是有目的嘛，那这样子不对，因为我们佛教一直在讲布施是要怎样三轮体空， 但是你布施，你就是随缘，然后呢，布施出去不要求说有什么，你有所求的话，就是有所执着，那就是一种烦恼。但是我后来，我听他们这样子解释的时候，刚开始人给我讲的时候，可能就是跟我的心里想的一样嘛。我现在布施十块钱，然后呢，等一下呢，我会路上捡到100块，所以呢，有舍就有得，哈。但是呢，后来我就听去直接翻他们的那个讲那个所讲的那个部分的话，他不是这样子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付出，然后最后得是得什么？得法财，得功德，不是得世间大家所想到的那个世间的光环，啊、哦，那这样子的话，有舍有得可以讲。但是你如果讲到说我舍世间的关怀，比方说那个财富、水果、花果那些，然后舍了，我就会能够感召富有、感召平安、感召那个的话，我想这个就不是佛法的。佛法讲的不是这样子，佛法讲的是说，你在这一辈子，你把你的福报跟人家分享，就是舍，好。然后你因为你的福报，然后你愿意这样子布施，然后跟人家结缘，你下来的话，你会很有人缘。然后当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很有人缘，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帮你，好。然后呢，你可能就突破你的困境，或是呢，你下一辈子，即使这一辈子没有这个果报嘛，那下一辈子，因为你这辈子有累积施舍的福报，所以下辈子会感召富有，因为你是累积的是功德财，就是等于那个富的根嘛，然后下辈子就成长，是这样子，就不是说这一辈子有舍，然后这一辈子要有所得，那就跟一般所讲的说，我跟你交换的意思，那不叫舍。所以他讲说，能够舍，所以舍一切烦恼。好，那能够持戒，所以呢，能够那个不会说，哎，我刻意要去犯什么戒，或是说对那个哪戒呢，就非常的执着那个部分。其实就是要达到任运无所着的部分，这是跟空相有关。好，那接着呢，他讲说忍怒，哈，任何人给你威胁利诱，你都能够忍。然后忍到什么，甚至你自己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你也可以舍，啊、哦，那接着就是精进力，哈、哦，因为你能够精进，所以你的心就不疲倦。一个菩萨一定要这样子嘛，不然的话，你会说众生太难度了，众生烦恼这么多，然后呢，今天这样子跟他讲，明天这样跟他讲，后天再看他还是一样这样，要说。我、哦、累死了，我想到他就累了，心就开始疲倦了。或是呢，天气热了，我就说，我、哦、好累哦，我能够睡个午觉多好。啊、哦，为什么要去助念？为什么要去当义工？他这么热，一动就不舒服，我好累哦，是不是？这就不是菩萨，应该是讲的说，哦，我现在是行菩萨道啊，只要对众生有利的。就很乐意去做，因为当你很快乐的去做的话，你当然不会疲倦啊、哦。所以呢，这个是讲说这个人有精进力嘛。那接着呢，就讲有禅定力，禅定力就是说能够心很专注。那很专注的话，就有力量，有力量的话，那一切不善的就能够离开啊、哦，就能够解那个厌离。所以他讲烧一切不善吧。然后有智慧就能够理一切恶行跟恶见，哈、哦，他说恶行很，我们必须离开恶的见解，我们更要离开，因为为什么思想会引导行为，啊、哦，所以呢要离恶行跟恶见，然后接着他讲说这些人呢能够破一切过一切魔的境界，哈、哦，就是说能够超过魔，然后能够超过冤家敌对的，哈、哦。然后呢，不会欺骗佛，因为为什么讲不会欺骗佛？因为说佛在哪里？佛在骗虚空一切哈、哦，就是他这边讲说，为什么我们不会欺骗佛？因为我们常常就说我是学佛的人，那佛陀我是佛弟子嘛，那佛的弟子就是佛陀教什么我们会去做嘛，但是佛陀并没有教我们说 不要去那个贪嗔痴。佛陀都教我们说，我们要远离贪嗔痴，但是我们都一直贪嗔痴嘛，对不对？你要说没有啊，我也都尽量远离贪嗔痴，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天气热，所以我就是想要凉，我是不是要贪凉？好、哦，不对，那不对，不管是怎样，所以热就不舒服，所以就撑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又撑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跟佛法相违背的话，这就是欺骗佛嘛、哦、所以他讲说如果这个人的话其实就不会欺骗佛、哦、不狂诸如来嘛。然后这个人很善于说法，因为什么？他理解了，然后他说出来的都是佛的真实语嘛，所以他善能说法，然后他理解第一义法，第一义谛。然后呢，因为他能够按照佛的是那个教法去做，所以呢也得到佛的加持，护念就加持。然后呢跟他一起的人、哦、跟他一起住的或是跟他一起行动的伙伴呢也通通得到安乐，因为他是佛弟子嘛。那他又遵照佛的教法去做的话，那一定跟他在一起就能够很安详，很极乐，很吉祥、哦、